我们包括这个成长意念当中，那么成长当然以自己个人的成熟的关系为出发点，这是绝不否认说没有私心的，没有私心，私心不是罪过，私心不一定是罪过，思想合理不合理，思想能不能合道的，这个中间的差别，并不是说人要思想就是罪过，这不简单。那么你说我无私，我也不吃饭，我的饭应该大家吃，哈，我也不穿衣，穿衣我太自私了，我应该衣服大家穿，我再好光光的在街上走路，不可能的。那是就是不合理的。不要说人，天地间的生物乃至植物，它都有自私。你看那个植物，一棵草一棵树，它真在地下生出来都要真出头，但是你看植物在最小的草木共同的竞争生长，但是它要力量，它要逃避这一边，这棵树这样长出来，长这棵树怎么长？这棵树要长弯水，要跑出来一个范围，就是免得侵害它的范围。啊，这一棵树有这个枝头下这些来的，都要让一点路。那自然界的道理都是一样。啊，道是植物啊、矿物啊，他们这个规律啊和道德，人啊很麻烦，哈，两个生物。比他的动物更麻烦，是人有了这个概念，善于处理，善于处理到什么程度？你听听，是自己的居住，父亲哪里有那么多啊？啊，居住很多的父亲呀，就是说，等父亲伯伯叔叔，父亲的兄弟们，在古人伯伯叔叔啊，视子如父，跟自己亲生父一样。所以古人中国的古礼，伯伯叔叔看侄子，在古文上称为幼子，幼子啊看侄子就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分啊，幼子儿子的子，幼三传堂那个幼，三传之秋用吗？啊，还有侄子，或者称幼子，幼就是等于自己儿子一样啊。所以成年呢，居住跟伯伯叔叔乃至伯伯叔叔的朋友，你看中国的礼貌，加上我们现在年轻人不大了解了，所以有许多写信啊、亲语啊、情书啊，这些莫名其妙啊。这就是现在很难办啊，就是只好跟着现代化啊，都要跟年轻人说，总算把它看懂啊。像我们从这个旧的教育传统的出身，假设写给自己父亲的朋友，那个祖亲这个怎么自己的父亲父叫父子辈，这事情来一样平等啊，他们两个可以拉手抱着，等于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后代看我们的好朋友，假设我的儿子看我的好朋友父子啊，另外要不虽然当然不是我亲的父亲，但是在利益上尊重了，就是看到父亲一样，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啊，所以我是自然，这不是高外的问题啊，是真正人生的一个情感的问题，也不是故意制造这么一个利益，就是在社会的秩序问题，情感人生人情的问题啊，所以这些属于诸佛等等，祖父这个意义本不是只包括了自己父亲伯伯叔叔，乃至包括父亲的朋友等等，父亲这一辈无能力的朋友这一类， 坤地，为什么不用兄弟呢？啊，坤地就包括了白白叔叔的我的堂兄弟，后世叫做堂兄弟了。白白叔叔的儿子也是我的兄弟啊，这个同一个祖父的等等，乃至同一个曾祖父。那么包括了我堂兄弟的朋友都在这个范围，坤地是他们是自己这个亲情的范围里头，无怨，没得怨恨，难得很哦。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现代小家庭，就是说父母管下面一代，兄弟白白叔叔都分开了，就这个小家庭看不到了。像我们在古老的家庭出生，就是很严重的。小家庭也很难，两个兄弟长大了以后，兄弟姊妹你是心里头没有怨啊，你们在座都大概都有兄弟，想想怨恨太多了，想到我那个姐姐好讨厌哦，我那个姐姐哎呀，我那个姑姑烦死了，这是怨。这个不怨是很难，但是你说那是我姐姐不好我姑姑不好，那你说是好的，就是自己修身的问题。所以啊，亲情的道理要做到居乎坤地不悦，这好难，这个标准好难啊。所以道在修问的时候，要对自己修正的时候，等于个雕刻家对于自己的内心的那个道德的雕刻分好是不马虎，对自己要求的严格是如此。那么我们回去来看历史，你看历史帝王的家庭，陈浩陈汉以后帝王的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其实是怨而已。怨是下面还要加这个怨毒，怨毒是在人生怨恨，怨恨还是轻的，怨毒到这个程度。所以人兄弟姊妹，你看穷家里头很穷的，我们认为很穷的社会，很穷的家庭，往往父子父母兄弟姊妹感情特别好。为什么有地位有钱的人家成群会出院，厉害的关头剥削了人性，冲淡了人权，这就是说文化教养的不够啊。所以大受重用是教养我们，教育我们怎么样就是个人，很简单，我们怎么就是个人，就是个普通的人。普通人你想懂这个道理其中是太难，就不愿就太难。所以亲情之密啊，都是不愿。历史上刚才提到帝王的家庭，居乎坤地不愿，三代以上都是圣王不讲，比较做到的九王九朝的这个朝代，但是中间还出了一点事故啊。武王的周公是兄弟啊，亲兄弟，兄弟帮助哥哥完成天下大业，彼此为国家民族文化流传万代的文化建立下来，他们没有争论。那个武王死了的儿子小周公的叔叔辅助这个侄子啊，使他能够继承这个事业下去啊。中间还出了事故呢，跟武王那个兄弟王莽的儿子很多嘛啊，另外要出了事，周公不必嫌你把自己的兄弟怎么处理了，还是给武王的儿子执行下去。那并不是说偏向这个侄子啊，因为这个侄子的确才能不错，他当叔叔的，你不然姑姑死掉了，这个弟弟上来把这个政权拿过来，很自然的，本来都在他手里，用不着拿嘛。哎，他只要发出个命令，现在我管事了就好了嘛，绝不那么做。你看到，你们就在书桌子上想想，不困难哦。 等到你自己到了哪个地位就开始困难。你说我很慷慨啊，我如果有钱一定大富士，盖许多房子给大家就不要钱，等到你有十万块钱以后你考虑了，摸出一张都胸痛的啊，没有钱贪富是很容易啊，啊，权力之间是这么一件事。所以能够做到清晨有人有人性发出来，真正的爱心至诚啊，是诸佛坤的佛愿。那么他对朋友之间社会之间也能够爱天下人，是这个修养是这个样子。重大成这不是，是刚才提到正大成，是历史来的大成，帝王师啊，是像中国古代上古周朝以前的政治有三公之位，那个称公，那个三公是帝王师啊。三公做领导，他拿最高的待遇、最高的薪水来看皇帝，给人要跪下来喊万岁万岁，这是清朝以后规矩了啊，万万岁。假如在三公看到皇帝，大概点个头、打个招呼，已经很客气了。皇帝要下他心里，但是四川他还要下皇帝心里，但皇帝要尊重三公，做人的批评。哪一点不对了他讲皇帝，下面的人做不好了他不讲下面的人，骂骂皇帝你怎么搞的，那个三公的地位，那是为大臣，那是大臣在上古的制度。这个正大臣的不显，什么叫不显？你眼睛不会看花了，头不会晕了，而忍到了高的那个地位，最高的地位，天主，除了上帝以外，天以外就是他的，下面就是他的下面，那叫做就是天气一样，热昏了头的，热昏了头，热昏了头，眼睛看东西都花了的，啊，看不清楚了，啊，是忍到了最高处会显。写就是昏头昏脑啊，看东西都蒙蒙的。何必当皇帝？你们年轻人将来到了自己有了很多的钱，有地位，人社会上到处看到你，大家街上人只要看到你就汪汪的，哟，这是某人啊！认识你一面，好像就知道可以回去在那个墓碑上刻一笔，我还认识过某人。这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世界被分头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臣，有道德、有学问、有了不起，他不避讳你的，因为他们这些人，大臣们、相国的大臣们，帝王他都不想当了，对吧？他所以可以开教训这一类的大臣，所以正大才就不行了，自己不会分了头。体天台的四字道理重，他你说体谅部下一般人啊，体谅你的部下，你如果是教书的时候要体谅你的学生啊，体恤群臣。那么就是刚才我提到宋朝的政治一样，宋朝历史四字道理重，知识分子还报你的，报答你的礼貌。也是一样，就刚才我们提到历史上有名宋朝这个朝代三百年来啊，那正是他对于这个相传建立，对于这个文人啊学者那个礼貌，那礼貌有加，所以后来你看中间武臣有岳飞等等尽忠报国，这是我们历史上榜样啊！这个文人，所以文天祥、陆秀夫还有很多很多，不过他们两位是代表，都拿自己的生命、文化、生命报答的国家，报答这个政府。 这就是证明这一句话，批评天是四字道理重，还到你这样重义情。那么你有这个历史的经验，同样的作用，不同的事业也是一样，你能够体恤一般人，体恤你的干部，尊重你的干部，给一般替你做事的人也是道理重，就认识长情。所以中国文化讲人情，这个叫做人情。起码是要是外国人看，中国文化讲人情不对，你以为过年过节买一只火腿啊，请该送到后巷，后巷送到左邻，左邻送到右水，送了几十圈，你得开个名字，拍看看看，原来是我这里开始送出去的，那个不是人情啊，是人情啊，那个是人情的一个表示而已。真正的人情道德，所谓道义，道义不是一只火腿两个红包可以代表的，那你说是百几十万百几千万并不足以代表道义，道义有时候一毛钱都没有，可是他那个钱是给你几十亿的年终，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关心，这个叫做情，感情的情。现在讲的就是中国文化是讲人情的道理，要深深认识中国文化说讲人情是什么，是这个，千万不要看到火腿就是人情啊，千万注意。下面再继续下去，这说明这百姓串，所以你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领导人，你认为国家天下所有的国民就是我的子女孩子，一样的爱护，尽量的爱护教养。他这该圣传，这个该圣是古代中苏社会一个命句，就古人每一个人血统不同啊，性质不同。这个白字并不是只指一百个，代表了很多的血统种姓的人，自然相串。串是什么意思？在古文里的串，就是他一天到黑，王家到李家串一番，李家到张家要去访问一番，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谓串，就是现在讲，是社会自然就是有感化的作用，社会的风气自己起了感化的作用，彼此交互的感化。不要你去教育你啊，自己互相勉励，互相感化，这就是古文串子的意义啊。不然说串呢，大家跑起来一天到还拉长绳，快看到你快要睡觉了，还坐在台上也跟你谈到夜里两三点，那什么这白姓串呢，那就是神经病，那不是串的道理，串就是互相感化感应。那就是串，来拜公这块太很足啊！说来拜公，就是刚才讲过了，南南都有专家工业的发达，社会的发展啊，这财运很足，国民经济富裕，国家财政也自然富裕啊，柔远人在四方归子。柳叶人又就是古代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时代人口非常小，没有开发的地方非常多，处处需要人力，所以柳叶人是非常外柔，这个远人远方的人都到你这个地方来共同参加你建国建设的行列，这是一个意义。同时柳叶人刚才说过的还有比方像我们中国的文化，像现在你说是你看泰国啊越南啊这种战争，在中国古代我们自己的国家真到了安定而统一的时候，碰到这些马上救济马上的帮忙不像美国的帮忙，我刚才看了报纸，美国总算是要帮泰国的忙了所以怎么帮忙呢卖飞机给他，他是做生意 啊，人在那里打架，但是要是他现在，我要答应过的话，一定把菜粉买飞机给他。但慢慢飞机的手术，飞机一装上，再慢慢来打，打把越南赶出去，不晓得几时了。这是美国的做法，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这样。啊，所谓这个留远人，那是人家，这个道理，中国文化对于国际怎么帮忙？中庸上有，后面有，现在还太早，不谈这一节啊。所以怀诸侯的天下位置，刚才讲到周朝的政权，地方分治啊，中央的统一，这一个政权，所以说能够使地方分治的诸侯永远怀念终身代表国家领出终身的天子和中央的政权，给天下位置，这是道德的政治。这个位并不是说是权力上的怕，道义上感觉不能对不起中央，有这样的畏惧之心，不是利害关系的怕，这个叫做天下救政。那么这个都是讲治天下有救政的一段，所以刚才四天讲是中国政治哲学，也是中国领导哲学的大原则，属于儒家思想，又是属于儒家中庸思想的中心啊！你们大家将来研究中国文化，哪还有其他的诸子在家大思想道理是相通的，表达的方式跟他阐扬的精神稍有不同，也各有长处。道家有道家的道理，墨家有墨家的诸子在家，还多得很呢。这是不过正统的我们文化，正统中心的儒家中庸思想，又就是研究这个历史哲学啊政治哲学啊领导哲学最重要的地方。下面讲到啊这个再发挥啊，以个人为出发点，以修身为出发点，斋命勤苦，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念在发挥。这个旗帜，古代书上古书上这个旗啊，有时候借用都摘，中间加一个大小小字一样，不过你不需要改它啊。这个中国古代的，只要认识中国字啊，这个东西叫做所谓小书六书的作用。这个斋就是持斋，我们现在到庙子上是持斋啊，这是持斋。这个斋字啊，像佛教庙子上出书，有些人叫持斋，这个话并不是佛法翻成中国以后根据中国文化礼记上来。斋在斋心念，心里头真正的清净叫持斋，说我不吃肉不吃鱼，那个叫做吃素，那叫做持斋。后来佛教来了以后，那么出家人过了，有些出家人要吃八关斋，佛教的一个饮食，一种的修行的戒律的方法。八关斋有一条呢，过午不食，那么所以叫做斋，叫做持斋，斋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字的本意斋呀，就是中，那我们现在的讲就是宗教意识的达到了宗教形而上的精神，绝对的清净，心里都没有杂念，没有乱想，绝对的公正干净到极点，这个是斋。那么假设大家现在所谓修佛的修道的打坐坐定，在中国的文字里看，这不这个人在斋心，心里在斋戒啊，就这个意思。说斋名沉浮顺服，非力不动，所以说心力。斋名是心力，一个人什么叫修行？心里永远是干净的， 圣洁，这些修养是问即使你的心里啊，心里明镜台啊，永远是干净圣洁之灾内，这个心里心头打笑的干净啊，像一颗明镜一样照见外相，顺服衣冠要整齐，因为人本来人不好看，中国人还叫人另外一个名字，原始不叫做恶虫啊，啊，光带的一个动物，一条虫呢，啊，别的虫生下来都还带毛带到衣服出娘胎的，我们很懒呐、啊，这妈妈肚子一爬出来光光的，毛都不带一条啊，啊，还不像猪牛狗马，它还带一身皮来啊，冬天夏天它也不要冷气机，也不要暖气机，它就是拿一身皮就起作用。我们是裸从裸体跑出来的。带一下啊，不然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现在是提倡了天体就叫美了，那只是这个时代。不过你看慢慢发展，西方西装，我们这个穿着西装打领带，你查西方历史，不过一百多年两百年的历史，两百年以前西装外国人穿衣服也跟中国人穿也是领头穿衣服的一样啊，男女。你不要认为西装代表了西方的文化，就是代表了西方的近代的文化，将来还要变的。你看将来政府了不会穿这个西装的，现在都变了。那么现在你看东西文化人类都有大袖长袍，慢慢把它变了，又短又整又小，现在断了是裸体，将来以后裸体再进步一下子扒皮。啊，扒皮完了以后啊，再一层一层套回去，套回去。那扒皮呢？现在很多人身上都刺花，差不多要扒皮了。啊，快了，快了。啊，扒皮扒痛了以后嘛，再来慢慢套回去，又变成这样长长大大的。啊，不过我们穿的太早太时髦了啊。所以啊，顺服啊，并不是一个讨厌的东西，人呢、啊？由外形环境影响到内心，你穿了这个圣服一穿呢，虽然不好意思，但我从这个女同学来讲，让大家就跟大家讲，有位女同学问老师为什么古人包小酒啊，小酒的最高峰期还一样嘛，说了很多，你说古人戴耳环，戴耳环以前的礼貌，耳环是干什么？耳环很快的东西，现在大家喜欢弄一点点的装饰品，一点长耳环，那个女的出来不懂你这样看，你这样一看耳环咚咚咚咚就打你的，那个耳环这个作用啊，啊，头上你是那个真不咬啊，那个脸就是头要端正，因为人就是他的咬有点好看，你这个头这样咬那个东西不行了，这个这样搞的，啊，你就失了态度了，那。它是一个教养的东西，后来不懂了，变成个装饰。他的小孩子有年轻期是个教养的东西，是一个文化的结晶啊。后来当然越来越不懂了，就是来一个这个样子。那个头上你说是上面戴一个冠，要挂下来虚虚，这里要挂两个耳环，你只好走路这样端端正正的走，你还敢这样？你这从现在人一样，又五花大绑，又蹦蹦跳跳的，那不得了，人脸都打破了，是吧？所以这个顺服的道理，那么为什么呢？你说讲人生，这个是束缚人生的，哎，这是另一个道理了。是孟子啊，孔子主张圣善，宋子也是说主张圣恶，人生果然是好的很。但是这个人一生下来，自然很喜欢招人当说坏，你不给他一个范围纠正啊，他这个发展下去也不得了啊。人生他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有至善的一面，翻过来就是自恶。所以阴阳的两面，正法的两面，那么要纠正这一面，给它防止一个范围，不想太快的发展，就要衣冠啊、理念来规范它，来纠正自己的坏的一面的习气，所以灾民顺服的道理，自然，当然这四个字 我刚刚讲啊，古书很讨厌，你这是个是又是做论文的题目，再能可以做一些论文啊。胜负又是一个题目，又可以做。那么胜负就你把历代衣冠的严格，一直到穿西装，懂穿这个尼龙汉背心，穿热裤为止。将来热裤以后，将来不要再穿什么裤，那穿热裤，将来想不出一个名字叫什么裤啊，等到以后再想吧。一般人会有聪明，自己会想了，扒皮裤啊，那个扒皮裤的，到了那个时候，又会睡不打手。所以这个学问之道，灾难是一个道理，胜负一个道理。他人必须要外形的这个灾打到自己的内心去，才能改正所叫修行，才能够做到非力不动，不是头不动哦，不是身体不动，心念不动，不合理的念头不起，自然不起。修养到了最高处，那个说是欲望啊什么不起，不是压制的，它自然的，很自然，自然变成习惯，变自然了。所以灾命由外教有的打正了范围，到达内在非力不动，这个才叫做修身。我们现在教有的训导处了啊，怪说成个窍训了。我们小的时候要老古板的那个教育改成啊，西方来的学校的教育的时候，开始训导这一方面品行的科目叫修身呢，就根据这个来。那个时候读的书啊，训导的书啊，也叫修身啊，是现在一变嘛，这个思想教育啊，就又是一套了啊，这个又是一个论文。又可以写几十年代的演变，很好玩的啊！再把过去的三人手啊，课本一年级来读的人手刀吃山水田狗牛羊，一直到达了老师找老师好，老师不得了啊！这个东西啊，这个课本的演变，我一想啊，把它收拢了一部好书。决定很好的时候，再加上这个一言一，这是这几十年的变化。所以有修身的道理啊，我们以前叫修身的课，修身课就是人格养成的教育。啊，现在讲到修身了，然后怎么叫做真邪呢？啊，去惨远色，见富而贵分，所以串邪业啊。这个真贤上面讲过了，现在讲个人修养，那叫做串贤，指社会风气的树立，怎么改正社会的风气。我们现在新闻报纸上不是讲啊，社会风气坏吗？怎么社会风气坏？在作家中用道理跟人家怎么讲，需要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不一定是皇帝啊，每个家长，就家庭的领导人，每个团体的领导人啊，每一个老板都是领导人，要能够做到去产远视，产业都听小话，产业是小话，这个小话不是笑话，我的口音不要交代清楚了吗？大小的小，个小话天天有啊，好像你就会爱听啊。下面就是今天特别多了，哈、啊，如果你不爱听啊，笑话天天有，小话天不听自然无。人与人之间相处，缠念随时有的，缠念你说都是坏人。小人奸臣，当皇帝的奸臣专门给你讲谗言，你说那个奸臣啊，天上这个奸臣啊，没有奸臣，据我的研究，奸臣是什么人造成的？领导人自己造成，领导人真正不会有奸臣。当然嘛， 所以像我如果我来代言的话，我做个皇帝，嘿，这个学生呢常常给我拿茶的倒水的，比较跟着我一路的，刚才清正的时候嘛，他跟我讲话自然方便嘛，他讲话不要说啊老姜不好老李不好，还不要那么讲呢，有时候问起来老李怎么样啊，老李啊，老李好像没有来啊，就够了，这句就财年来了啊，他也不是有意啊，非要做坏不可。刚刚老李在他，那么恨他一下，他正难过在那里。所以我问到老李了，他正好老李呀，老李啊，老李你要来，那很自然的，他也不一定要去坏，就是看你天资圣命如何呀，领导人圣命是啥子？看看小小啊，这个小子大概吃了亏了啊，心里有数了啊，其实是这样的小，有时都忍忍之，所以古人的话讲，古人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一听是非明白的人有他的来源，那好人他会说坏话，坏人有时候也会说好话，这个不一定的。那个这个是坏人，坏人问到坏人，你的父亲怎么样？哦，我的父亲好得很啊，坏人一定那么讲，他有亲情之念啊，你说该听不该听，所以难呐、啊，人的修养是很难，你那个当父母也是也难呐、啊。哦，你的这个儿女兄，你的女儿好几个，儿子好几个，嘿，儿子女儿在爸爸父母前面，他也会拍马屁，爸爸妈妈就是他的马呀，他有时候也拍得很厉害的。你如果啊，父母不信命啊，老大就吃了亏，再不然老幺就上了当，经常有的时候，那这就是同样的道理，说去财多难。远食，哼，一样的呢。你说我不好食，天下有哪里不好食的？好食人是天生的，谁也不好食。说我就不好食，除非你是说假话，你自己爱听，不过好食。那看到那个好看的，多看一眼不是罪过啊。好食不是罪。所以有些女同学啊，被人家追着讨厌，老是没人讨厌，天天追我。我说追你不是追他，啊，你不爱不爱他是另外问题的。啊，人家爱你，爱你不是罪嘛？你不爱他就是好了嘛。那而且爱你啊，你还要谢谢他，再好送个礼给他，总是不错。他是能够晓得爱你，对自己很光荣嘛。啊，这个不是罪，是好事不一定是罪，你的好事。晓得礼仪，晓得范围，多能乱，所以发无财，止不利，可去财，那远食，这个食字啊，孔子的用词啊，跟鬼一样的用词。孔子对于鬼啊，敬鬼神而远之噻，鬼神并不是坏事，你敬他距离远，保持一个距离，所以你啊。好吃的事情感情呢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啊，所以叫做远食，这个远食跟那个正规人有远食一样的远啊，就这个道理。见货而贵的货是什么货呢？那个什么家伙呢？见货货就是物质啊，古人所谓好货就包括了爱钱，战国的文字里头经常有一个字，你看齐宣王跟孟子来谈话，这个皇帝是很爽朗的皇帝，孟子讲了半天，他不好意思推辞，寡人要急，我有毛病了，孟先生你不要多讲了，寡人好学，孟子这个人啊，不，他好像叫话就打谁，跟他棍子就上来，他说好学不要讲了。你是天下人多好色，哎呀，他是这个了，实在是寡人好货，我又爱钱，哎，他这好钱也不要紧啊，他碰到孟子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货字，货就是代表爱钱，也代表物质， 啊，这个好货，男生的好货是爱钱，女生的好货真好货。所以街上那个百货公司、西门町啊、济南行啊，那些货品都把它给女生准备的，因为女生天生容易好货，是吧？这个东西好，哎，本来这件衣服还不错，哈，有一件兄弟对这个更好，实在舍不得，不过还是舍不得，弄点好吃给他买来，到门口想想皮包的不舍得，拿出要回来，第三天总归把他买了为止，是不是？就是好货。好货给好起来一样的厉害啊！所以啊，要见货而贵德，所以穿鞋，这叫穿鞋，是社会风气，造成闲人的社会，闲人的风气，这是良善的风气啊！可是理论讲是容易啊。像我们今天电风扇之下在西楼又在有在谈谈蛮有道理的，生灵之症做出来很难呐、啊。所以教育与修养、道德的修养不是容易的事，理论容易，批评人容易，自己就很难，要求自己，所以要支持政府用，不要忘记了自己。光是讲理论，看人家批评人家都很有自己到那了。你说我绝不好货，因为你口袋来经常只带50块钱，当然不好货。而且好货的地方你还没有看到过呢，那些货品是什么价钱你看到没有看到过，那个好的东西啊，那个好好的手表就是好，那我都停留眼睛都看两眼，怎么不好呢？这个所以串写真即位贵即禄痛即好物，所以串成成也，这叫讲串，串就是感化感动，也就是要求自己确实真即位，将来你们做老板啊，在工厂啊，当董事长都一样，你请的人难怕请一个打字小姐，男怕请一个小弟来给你泡街的，你要尊重他，他的职务不同，他的人格跟你来一样啊，他的人也是长得比你还好看，不过你的命比他好了一点，只此而已，所以要尊重人家，尤其尊重他的位，他的职位，你不能干涉他的职位，那尊即位重即禄，待遇要高啊！你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哪这么做得到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会快跑，这样马儿永远不吃草，哪这么行的？不可以。那、你必须要给人家足够的待遇，足够还不行，超过了足够，他心安理得，他安慰安理之位。职务了，所以啊，真即位，重即禄，同即好物，还能够做到了解他的心理，他所喜欢的事，他所讨厌的事，并不是叫你跟着他跑啊。譬如说，有人认识很好，他就是讨厌某一点，那么你做一个领导人。做个老板，哎，只好将就他这一点毛病，是他的实在害怕。所以说他什么都好，晚上不敢下去，为什么？他怕鬼。你鬼有什么可怕？你给我滚下去，那就不对了。哎，那你只好是你觉得晚上怕鬼，我自己去，不好就去。哎，你都看见，你看我回来告诉你，那有什么鬼吗？我去哪了给你看？哎，他慢慢给你信赖他，比方了，同济好物。要善于应用，那么你说他好的呀是什么？好的呀，溜杆出去跳舞。讨厌的物质是什么？物质呀，懒得工作，你也去统计好物啊？那就不行了啊！去统计好物，这、就是个教育道理。 所以串成成列，这个对付又就是你兄弟姊妹之间，那同人朋友之间，往往这个朋友是互相归顾，互相串善，但是他有不对的地方，不对的朋友之间只有一个叫串，串到不是勉强，你要过方勉强，哎，你不要这样不可，那不是朋友，那你是教育儿女都不可以这样教育，要是都能在朋友之间就失态，就超乎范围，那就犯不是串道。像我们过去带着这个串子，我们过去给父母来讲话，连串子都不敢讲，只不过说我给爸爸妈妈讲话，爸爸我串你这样，你给我滚过来，你有些什么说啊？串子能带朋友呀，爸爸我借你这样，在房间那个借，免得把那个借，所以说哎，我告诉你怎么样，在孩子在自己儿女讲的，现在的人啊，爸爸我告诉你，爷爷我告诉你，哎，他比爷爷还大，这是我们五千年礼仪之包的，其实礼仪之包啊，不是那个包裹的包，我把它改成了包起来的包，礼仪叫做包起来放起来了，叫做礼仪之包了啊。我们今天讲不完，只好到这里为止。今天是天下有九经的纯称的道理，那这都是讲的领道序、领道说。下面观圣认识，所以串大成也，就是对高级的部下，就对一般部下也是一样。重点就是高级的干部，官，官的意思，古代说管，管理的事，主管的人，主管这个人，圣，就是说主管的责任交托给他，就是你人不用，用人不你。考察清楚了，官圣的责任完全圣是圣人家中，认识给他的任务啊，给他的使命，给他的使命恰恰合于他的任务，换句话说，他的任务所担任的正是可以达到他的使命，这个道理就是完全信任人，信任高级干部，所以串大成也，这个串不是串道，是感动感化的意思，用人的道理最怕是啊，这个房子之盗贼，用之之牛马啊，又用他又防他啊，又怀疑他，又想视他为自己终身，甚至于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啊，这个是绝不可以，是官人认识水泉大人。下面对一般的部下，高对一般的干部来讲，忠信重入水串事业，对于用人之道要忠。我们都晓得中国文化后来的解释，有下面对上面绝对要忠，忠实忠诚。同样的，大家忘记了上对下也要忠，中日的解释，在古文的解释，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无一而不正心的为之忠，正心正力为之忠。对朋友也好，假设朋友托你的是什么不正心不正，就忠。所以忠是这个忠的意思啊，正心正力为之忠，信，信任。那个念而有信，所以做人 的下面做人的干部，乃至做人的将相、做长辈的下面，要做到中正、中路。中路现在讲待遇足够，当然你要教人家做事，人家有后顾之忧啊，家里孩子的奶粉钱在哪里还不知道，这些还要人家拼命的去做事啊，在国家社会还在对个人事业敬重，那是不可能，违反天理也违反道理，这要终身重禄，是他要足够的待遇，所以串事业，这是就是对一般的知识分子做干部的彼此这个风气，社会的风气、政治风气自然带好。那么对于老百姓知识不劣，所以串百姓也，这需要老百姓出力的时候，国民正立的时候，所以论语，孔子在论语来讲过，使命以时，一个命令下达，一件事要合时合理，恰合那个时间。不列对于缴税税，对于对国家的贡献，尽可能在国家财政够了的不列尽量的负担轻，这样所以劝百姓也是这个国民走上优厚的厚道的路子上。那么对于公务员、公教人员，那现在来讲，以及各种技术人员、农业的、工商业的、直升、约事、基本请示，所以缺乏公业。中国我们都晓得世家的文化，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还有也是中国文化所建立，甚至于说16、17世纪以后，英国人仿照中国人的制度创立他们的考试制度，所以考试与监察两种制度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制度，这个精神由来甚久，在过去的相国时候有约审，一个月要考察啊，负责单位负责人每一个月都要审啊，每天都要审查反省自己，在上面领导的每一个月有一种考核考试的办法，基本请示这个本，现在写就是这个本，这个饼让我们大家学国文都晓得，下相面说话禀告用这个饼，实际上饼就是禀受那个饼，就是禀处接受那个命令，禀受啊，这个饼是同样的通用啊，这饼考还下面，上面人下一道命令一个任务交代给他，考还他，他能够禀受禀受这个命令，地球能够达到完全的任务，基本请示这件事情交代给他，他做到恰到好处。比如像我们经常发现到做事的时候，也就是现在青年使人至少在我们这个年龄习惯上看起来很看不惯，往往就做不到，基本既不能秉承命令，又不请示，做的事情又不合适，不对啊！每一个现在成年都晓得创造，创个什么？哼，你没有东西创个什么？创造要基础的，你没有基础什么创？你说试试看，你对于个人什么人爬个牙齿试试看，可以牙齿是你的，不过好牙齿还是爬不得呀。天下大做事情有时候试不得呀，你试了失败了再改过来不及了，这就要学问经验。最可怜的现在我们社会一般青年犯了一个什么毛病， 据我所了解，也许我所了解不对，或者是不了解，很少跟外面接触。但是一切出道都晓得，现在成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自己也不能当了不起指导人，下一个命令这件事情啊，怎么做我判断做下来一定对，没有这个本事，没有办法做领导人本事。那么你听人家的好话呢，哎，不服气又不受命，不很接受命令，所以每个青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啊，自己要苦闷啊，苦了自己也苦了人家，苦了家庭，都在创，要去乡下跑到台北来创，结果什么都没有创造，创造了机动车呀、摩托车了啊，骨头创断了，如此两次，这就是学问。学问要做到有才能，光书文章写得好不一定会做事，要有才及本，能够秉承一个主观下的一个计划一个命令，充满了解，就去私人来请示，写个条子也好，写得像个样子啊。现在青年们写一个条子，写个报告，写个计划，那些字啊写得龙飞凤舞，已经看得很烦了，中间的内容啊不要再讲这种啊乱七八糟啊，坐在办公桌上书桌桌上想的，用到事实上都不通啊，办起事来更不行啊。然后你叫他上街办事看不见了，就拿来吃冰激凌去了啊。但然后说没碰到人，实际上坐在那里吃冰激凌迟到了，当然那边人碰不到了。像这样情形，既不能秉承命令，又不能请示，达不到任务，这就不对。所以在下面要做到基本请示，所以劝在工业在工建立一切社会上每个人受本位的岗位都要做到这样，送往人来加善而正不能，所以有远人业。外交方面懂得礼貌，送往人来很难呢。啊，大的外交，我经常感觉到，现在各国，世界各国，多年外交官很多，像你们大专毕业考证外交系，或者最后考证外交官训练所，考完了派到外面做事，手势基础不够。啊，风度教养，连衣服都不晓得穿，穿长袍怎么穿，短褂怎么穿，穿时髦衣服怎么穿，连打扮都不晓得打扮，是的，这很差。自然外交官好手一定很难，大外交官更难，大外交官不一定靠送往人来啊，天下大事他就带着一个国家到三言两语就给你改决了否定了啊，乃至能够任气，入国无外交的时候受一切的气，受一切的侮辱啊，而把任务达成，这是真正外交官。普通外交是外交啊，我们做人的社交礼貌，现在发现这一代青年社交都不懂啊，人来开人来礼貌也不知道啊，开声招呼这算是打了招呼了，也不错啊，这个也算礼貌之一。然后怎么请坐，怎么站出来，怎么走路都不懂，那然后搞得我们只好站在那里看到，不晓得怎么办，你给他有礼貌他不懂，那只好对他无礼貌啊。这个贵生贵姓，你贵姓什么啊？我贵姓王啊。那我们心里就两来半场啊。然后你请坐啊，我知道请坐啊。哎呀，我在阿弥陀佛，那这就是没有话讲。哎，你们青年注意哦，写一封信也写不来。那啊，下面称呼也不知道，上面称呼也不知道啊。这么太公正了，有位同学好多年前了，现在不同。跟我讲了以后，信封上写的是啊，男 南宫怀正夫子大人老师，哎，一看好像送到殡仪馆一样的，把资料馆还是加一下，啊，又在过分了。然后告诉他，信封上是给有钱看的，不是给你看的。你叫南老师，有钱不一定叫老师。你说我写个爸爸，南爸爸，有钱不需要叫你的爸爸叫爸爸。所以你给写给你祖父也好，你给写个爸爸也是某某先生，没有错。信封是给有才看，不是给你看。那这个东西，说古代在中国礼仪之宝，这些不晓得学校里有没有教育？我一问书生啊，都是有教育部，事实上很多都不懂，奇怪的透顶啊。所以讲宋王明来四个字。不容易做啊！啊，其实这个门送开人怎么样送？啊，送电梯也怎么送？啊，送上汽车也怎么送？啊，就是说我们上汽车给青年人一出去，往往把老师或者爸爸坐在那个最痛苦的位置、最低级的位置，就把那汽车中间按上去，坐在那个凳凳上最苦的地方。那个是不是人坐的？跟别人坐的？啊，还叫做主人带狗出去，给他坐在中间，他狗两个跳出去了，所以两个人把他看到，结果啊，拼命把人，哎呀，老师你这样说，哎，他又是很恭敬啊，所以只好当狗，我能坐在中间，你不能说他失礼，他不懂嘛，他心里是很恭敬，中间位置还不好，啊，中间位置其实是最不好的，中间那个杠就在中间走出了，拱拱拱拱拱，就在那个地方，啊。是宋王明来四个字大学问，接待宾客。他这里当然讲外国第一个礼貌要知道，宋王明来，加赞，讲话应酬之间要让别人的好处，尽量的表扬啊。看看这个家伙啊，外交际场合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哎呀，莫人笑，哎呦，他这一笑真笑得好，笑得非常和平啊，像拜佛一样。啊，和平国子哈、啊，你总要想办法讲个加善，那、啊、这没有好处。他一生不说话，你看他就是好。哎、啊，你看某人这位先生沉默寡言啊，啊，就是好。你这个了不起，但他说话说多了，哎，你个滔滔不绝啊，这个总是有一套。加善而成不能啊，什么叫而成不能，并不是说。自己有长处不要抱怨，啊，不能够傲慢，啊，不能够在人前处处表示自己的长处，压住人家的短处。这所以就圆润也，就是说在外交上，那个祖国跟外交上，是别人给你来都愿意叫我，很远国远地的人。都愿意啊，归顺。下面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经过民族文化的精神，要了解自己国家民族文化。这个什么民族啊？既绝世，绝对国，治乱则为，朝廷以事，厚望而不为，所以怀旧后也。你们要将中国文化的国际思想、世界思想。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精神就在这儿。既绝世，人家国家要亡了，帮忙他托起，不是他断绝，不是他绝后，啊，人家别的世界上民族也是要想消灭别人的民族，消灭别人的国家，自己清吧。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的思想不是我要存在，所以希望世界上一切民族国家一切的人民永远安平下去，平安下去，是基于绝世，哪个人家家庭要绝后了，国家要绝要灭亡了，帮助不能使他灭亡，具最苦在乃至九代文化，古代有些国家相国的国家已经废了，没有历史上有这个名称，已经没有这个国家， 所以当我们周武王统一中国以后，就供孔子姜太公连封了300多个国家，有许多几百年前都没有叫出他的后人来，把他辅佐去啊，所以聚岁国。所以中国人做人，要说别人亲戚朋友邻居家庭有危难的时候啊，为朋友不愿千里万里跑去帮忙朋友家里，而是他兴旺，这个在古人很多，现在很少啊。所以既绝世皆废国，自乱此为，人家的国家要内乱。我们在中途解战国过去前后看到很多我们国家就派兵去，不像别人派兵来趁火打劫，我们去派兵去了以后治病人家的内乱，叫你们选一个好的皇帝上来，好了派兵回来。那中国文化实为看到人家国家有危险，以军事行动帮助人家安定回来。招聘但不是招啊，朝聘意思，这个不念招了，朝聘。所以我经常跟外国朋友讲，中国文化这个民族用兵用军事，这个在国际上历代都是基本的生意，帮助人家国家安定了，然后没有侵略人家土地的野史，也没有将侵占人家市场经济上的野史，退兵回来只有一个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每个国家所以每一年它叫做远一点改三年，当年的琉球、朝鲜、越南、暹罗、泰国等等，这万国一贯在免流，有些就从一来朝。所谓从一，因为年龄王子不同嘛啊，比如欧洲中东有些国家过来，需要通过靠他的国家或者王子相通的翻译一道，翻译到了再到中国来，又要经过第三道的翻译，三种语言翻过来再懂他的意思，就叫从一来朝。但是你看我们的历史上，外国人来朝贡的时候，我们赔本赔得很厉害，南阳宋江来麒麟，这就是什么长颈鹿，他叫麒麟，来了这条麒麟，他叫弄这个生生大猴子啊，宋江来啊，再弄些啊香蕉啊土货啊，那当然保持也很困难了，一路下来，一到了广州，南方来的一到广州，广州的政府地方政府就要接待了，是朝贡的，给皇帝那要命，派兵派人一路护送，家中假设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住在长安，在陕西要走好几个月呀、啊，从广州那杨贵妃吃荔枝一马都跑死了多少啊！一路红尘妃子笑，虽然知道荔枝来啊，那个马一天尽量跑死拉倒，这个马死了赶快装在那个马背上一路接下去，就是为了吃这个荔枝啊。那个朝贡也是这样了，有些外邦来的东西，外国来的赶时间的，那不晓得损失多大。然后在我们的首都中央政府招待破败两三个月以后，重重的想上市慢慢送回去，在历史上这些记载资料你看会写过专属非常多啊，有些大师能派到中国来的，甚至不想回去了也很多。那这个大家在这一部分的历史很少留意去念着，所以厚望而薄来。所以中国过去的人讲人情的道理，一个人家送礼也是这样，礼物希望人家送过来，简单意思意思，还礼给人家可不能意思意思。厚望要多，要加倍，是厚望而薄来，所以怀足厚。现在我们不同了啊，送礼了，你最好越多越好， 反例子上马马虎虎吧。啊，甚至再等一下再说，这个社会文化是在变动，变得很厉害。啊，这个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所谓新天下国家有九经九个大原则，这个基础上个礼拜三的讲完了。这一段的内容大概就是详细的，个人自己再去研究，详细很多了。所谓下面结论，我为天下国家有正经，所以行之在业。那么这个分析怎么样做一个领导人？领导者全体之九经都是领导人所要注意到的，它分开来规定设立于领导人，就是说每一个国民每一个人受了教育必须要具备这个素养。分开来讲，分析起来要九经九条大路大原则，但是你说那很难，我即使学得好，我也没有说当外交官的可能，不会有这个经验，更不会是住在哪里啊，是万国一官朝廷阶级，这个味道也做不到，让我怎么经验？所以行之在业，只有一样啊，一样是什么？啊，慢慢要讲得出来，就是下面会报告来的本书的诚恳的。现在继续下去啊，万事于在利，不于在退，年前定则不差，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轨，道前定啊，这不从啊，这是讲究人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先要有头脑，要预备，所以万事天下任何事，事先要考虑好，预则立，先要预先有计划。现在人就在做什么事，先要理想，要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这个预先预备好才能够做事。假设事先没有计划，没有预备，没有念就盲目的去做，不预则立，最后失败的。事先都要有头脑想。例如讲话，不值得讲啊，要是这样很快讲话，但是往往发现讲了半天啊，像我常常碰到这种事。我说你讲什么？他说老师你没有听到，我都听到了。那你讲什么？他就愣住了，因为他讲了半天是废话。你要的什么嘛？啊，所以一个人要喝茶，你说我要喝茶，很简单的哈。啊，他先从自来水厂说起，啊，说到如何煮茶，最后口都说干了。问他你要什么？他自己还没有讲清楚，你说这不是糟糕？啊，说啊，念前定，那个终生语就是逻辑道理，前定先拿，这不差，不是乱偏地走路呀，他就是乱走，步伐乱了。事前定这不困，做一件事情，事先要研究清楚，事先要理了，自己不会有困扰。那个事情自己都没有想好，自己也不努力，临时匆匆忙忙乱搞，成功吗？红了头，别吃了麻醉药很厉害，失败了失忆了呢，啊，就睡不着觉，就是不行。你看，成败立等，事先要念叨，事前定则不困。行为做一件事情，一个行动前定，这不贵。不内会啊，一个行为前定了，这件行动要做了，后悔很少，要把成功失败的道理想好。道前定，这个道就是原则，任何的原则需先考虑好前定，使你临时天下做胜，做人做事没有一定走一条直线的，一定会变动，中间碰到艰难挫折，甚至于经过的失败，一定有失败的打算， 这就是前正好。那么智慧应用是无穷，是道前正这不止。在下位不合乎相，名不可得而自已。符合相有道，不幸福朋友不合乎相矣。啊，这一路连下去，讲一个人，有一个普通人到崇高的程度，这一段啊，要特别注意青年同学。一个人在下位，谁都不知道，碌碌无闻，再加上自己念不压重，貌不惊人，啊，所以现在讲，过去讲声望，现在叫做知名度。知名度嘛，除了爸爸妈妈晓得你的小名叫阿猫阿狗以外，啊，其他嘛没有几个人知道。可是你要想站起来，出人头地，就是他接功立德的四年，这个路线，宁不可得而自已。下情必须要上达，所以做一个上面的领导人，每只眼睛是盯住下面全体的人，希望在这个里头找人才，等于在很多的石头里头要找出一个玉来啊，等于在很多的草里头要找出一个重量之材，那个草木那个大木材了。可是在下面的人自己怎么站起来，在下面而不合乎相，无法上达，出不了头的，向下不能沟通，你用了天大的才能，你是怨天，劝你不要怨人，你无法有出路表达相。那所以我经常说，现在这人很少了，像前几年红叶帮助队，我说你们看，而且山里头的几个孩子一毛钱没有，头都买不起，拿个木棍打石头，结果呢成功了。大家我们都叫做报纸也叫啊，这是我们社会的光用，哎，少踩大了，哎，你也没有培养他，你有什么光用，靠他们自己赚钱，这个就是劣势，人靠自立，自己没有站起来的本事，怨天尤人没有用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是眼睛瞎的，像我这种大才不晓得多大，比西瓜还要大，他们都不认识我，你这个吹大牛呢啊！我们小的时候乡下人讲，西瓜皮吃多了吹大牛啊，西瓜皮吃多了光会吹牛的，据说如此，所以不会说话的人啊，都可以吃点西瓜皮。在下位不能和命不得而自已，那么要怎么样合乎相，有道有个路有个原则，不幸福朋友不好，因为你的同学朋友都不能了解你，他看不出你的才子，然后你就是说这些人，我当年没有一个同学啊，因为我那同学都混蛋啊，都不知道我最高了啊。所以我常说，一个人连自己同学朋友之间都找不到半个一个人啊，下文就惨实在，你不能够说同学朋友都不行，都不了解我，那就问你是不是了解每个人，你不能了解别人，怎么只要求别人了解你啊？所以不幸福朋友，这个朋友包括社会啊，不坏不像你，那么自然不可能出人头地。幸福朋友有道，不送福钱，不幸福朋友他在一个人怎么样，同学朋友怎么了解你好，你对家庭对父母兄弟怎么样处好。我们常常发现许多人对父母处不好，兄弟姊妹冤家一样，对自己亲人都是仇人，说他还对朋友比亲人还好，理论上逻辑上通，事实上不通， 不讲人情，一个人不讲人情，而想要在朋友终身到底，终年到底不可能。所以不送和亲就不生朋友，送和亲有道，满之心不成不送和亲。那么在父母兄弟姊妹为什么去不好呢？有个道理，有个原则，我们自己不要再怪家里人，先检查一下自己，自己没有一颗诚恳的心，自己没有一颗诚恳的修养，是要求父母兄弟对你也好，那怎么行？所以啊，不送和亲有道，要反之身，回去来反省自己，反身而不成，当然不送和家庭自然去不好，你本身不对，谨慎有道，不明和善，不亲和亲。那么怎么样做到修养自己，你反省最后还是自己，治天下国家有九经，这行之在一，上至当皇帝，当全世界出国的敌人领导人，下至做自己的皇帝，做自己的主宰，做一个很平凡的老百姓，不管做哪一种职业，哪一种地位，实行哪种事业，只有一个，就建立自己啊。那么要建立自己，谨慎有道，不明不善，所以他是那样的真正的对，要搞清楚。所以经常我给青年同学们在一起做事，我说我经常发现你们人生观到现在都没有建立，还有些人几十岁了，我发现没有人生观念，然后说你究竟想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谁知道啊？我说你们都是啊，水面上的火花，水火花，这个浪头一冲，冲到哪里就在哪里，冲到哪里就是随缘而已，自己没有站起来，我想做什么，我要做这么一个人，你说我想做一个躺下来的人也好啊，啊，你就永远学习本事专门耍赖，永远躺着也好，躺不住的，啊，躺不住就水不足流，叫他听命呢，不服气，那么你有本事领导别人，你创个业啊，你也可以去开个工厂，开个公司，做一件事业，养个千八万八人，你能够给千八万八人靠你吃饭，你就了不起了。你晓得只有八九万人靠你吃饭，一个人还要老婆还要父亲还要母，等于有一年经济很不景气，有位办工厂的老板来跟我谈话，哎，我很想摆下，痛苦想放下不办，我说你不能放下，就这样，但我一放下来有20万人没有饭吃，然后工厂用多少万，每个都有家眷，我就真过得垮了，所以赚钱要开下去，不赚钱直接我死掉。哎，我说你这就是菩萨心肠，不管如何要撑下去，这些都是人生观的道理啊！你要做个什么呢？所以啊，谨慎有道，不明不善。那么怎么样一条善路，那么你想把人生观的那个主宰应该怎么做，就是出家，出家我应该怎么样出家修持，怎么样做一个高僧啊？不管他高僧矮僧了，反正我要成果正果正道，怎么样才能正道，就需要明这个善，但是这个理搞不清楚啊，就不成佛生意，身不能停，此生不能忍，上面一切都垮，所以治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在一，在这个意思。现在你们看写文章，白话文也是这样做，这个文章是另外一种啊，那文章是，你看上面说了半天，有一个东西， 然后啊，一大圈大夫爬上高山，爬上四海，又坐下来，最后是按照这个东西，这个文章的手法啊，你说是天下国家有政治，政治行政在一夜一夜成立就完了，请什么请等家都是没有意思。来、啊，他一路一路像那个剥笋子一样，哎、啊，一层一层剥，剥到了最后，笋子露出来，然后再一再被笋干了，哼，那就很沉了。那这个文章做法倒转了一层一层剥，要大家说起。那么现在上面把这个大小一个大体请示个大体，这个情势很难解释。就是说这天下有国家有斗争，所以形势在一夜一届成立，这个大体拿出来没办法，现在人写文章先把那个大体盖上去啊，写论文写文章。下面第一章分八节，第一节周子家，第二节周子家，第三节头发，然后一套一套古书该话问苏格拉底啊、孔子啊一大堆插进来，那外国人怎么说，美国人怎么说，日本人怎么说，说完了以后你怎么说，看我没有啊，写着所有的文章书本，然后看你的意见怎么样，我没有说问很好。那什么书的下面参考书列一大堆，那表示我看过那么多书，你肯定不能说我没有说问哦，啊，拿出来就把你压死了，就是说问知道在自己啊。所以你看这个程式他用这个讲法，你说了这个答案明白，他大题小做一路路下来，下来以后再把它翻过来，情在天之道，情之在人之道，讲情的正感。我们晓得是尤其说宗教的，这里很多说说佛种宗教，我们到佛教的庙子上看三个字，拜菩萨求仙，情则灵，对不对？都看到什么叫情呢？我这么跪下来用根香蕉拜一拜还不成啊，很成了啊。再到这个什么闽川东路那个关帝庙，晚上去拿200块钱买些馒头啊、米糕啊，啊，磕个头，把头啊碰得咚啊咚的响，这个总是情啊。你把头碰得响，只能叫磕响头，不一定算是情。情是个什么正在非常难。这个情是也就是佛家所讲的修定，就是定的正在。定是什么正在？专一、专诚，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妄想的正在。所以现在你看儒家这个时候佛法还没来，这中庸它存在天之道，整的整个天道的整个，这个天不也是科学太空，这个天也是这一说的天，理业是在的天，形而上看不见空灵，请是一个原则，天地永远是成，这天地生生不已，几千万年他没有怨恨人，没有要求人报答他什么，他永远给万物、给人类生命、给万物生机啊，是天道的正在。人的诚恳的心像天地一样的开阔，这是情的一个正在。怎么做到这个情的正在？情是在人之道，人为什么读书、做学问、讲修养，甚至于说宗教呢？就是修道、成道这个正感，因为我们的身心由人道而到达中天道合一，所谓天人合一，中行而向道合一。所以情之在就是方法，两个做到情的这个方法、这个正感，那是靠人的修为。靠自己修行，怎么修呢？存在是在告诉你，不灭而众，不失而在， 从容静中道中道训练的静啊，这个正是不勉而终，一点不要勉强，很自然就到这个清净。这是佛家讲空，道家讲清净，清净是它的正在的形容，佛家讲空讲的年轻。你看一般修和尚拼命的修空，打坐在那里修到空，所以永远没有修好，不能得定，不能打坐，因为他都勉强在做，平时在要不勉而终，一点不勉强，很自然，空空就是空嘛，随时随地都在空，定住了，不勉，一点勉强，我用的这里是听呼吸，啊，有些人呼吸观。他在做什么？念咒子，那都在勉强上，所以都在用方法，没有达到那个正感，不勉而终。对了，插头一样插对了，不勉不失而对，智慧的正感。我们普通学问、修持都靠思想想出来，那妄章是靠想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好，真正艺术家一辈子画画，任何一个艺术家都知道，可以写作书法家也晓得，一辈子大概几两三件作品特别满意，那个满意啊，就是心灵的境界。什么叫心？不思而在，不勉而终，自己也不要怎么画出来，不要写出来。但是说王羲之想出中国书法，王羲之是写《黄庭坚》的时候写完了，就喝醉了，写完了，这是谁写的？写的那么好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往我打到这个阵的，任何艺术呀，就像也一样啊，啊，大的工商家一个计划下去，突然赚了那么多钱，自己都相当奇怪啊，就是那么一种脑筋。你用心过后都想赚钱，在座我们大家都在用心想赚钱啊，一个月大概得了2000块钱，还拼命节省计算，要抠到来用，抠了半天给扒手扒掉了啊，很可怜啊。要发起财来的时候，不勉而终，不失而得，而且人行行说从容中道，很从容，不紧张啊，不像大家现在赶公共汽车急急忙忙大汗里头跑哦，那很不从容。一个赶到了，汽车都开了，下面一阵烟过来，然后再拿来生气，那正是中道，站在马路中间了啊！极不从容，站在中道，那很糟糕。从容重